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这个星期我们的节目要为各位介绍的呢是神修生活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谈有关个人的神修的课业啊。那么这个部分的主要内容是醒茶，你知道呢，我们还是请王修女来为我们做一些说明。
好的，我们现在是谈神修生活的个人神业啊。我们上次谈的是默想，这次呢谈到一个醒茶。我们中国古人就有这句话说，我们一个人要一日三省吾身。在今天这一个工商业非常发达的社会中间，为了一个事业的成功，工商人不仅在事前有一个很周密的计划，而且按部就班去实行，他要停下来定期做一些评估，检讨得失，检讨他的进度，如果有偏差他及时会调整。如果工商事业都如此的话，我想在我们的神修生活上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仅有事先的定制，我们要努力去实践，我们也应该不时的停下来检讨，看看自己的进度如何，方向如何，是否需要来调整。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醒察的一个目的。在这个修慧生活里面呢，普通有这些样方式的做法，有的是每天有两次的醒察，一次在中午，一次在晚上。那也有呢就只有一次在晚上的，那是主要看你的工作的一个实际工作的一个状况。那每天做审查它的一个做法是什么，怎么样做法？首先我们还是要用信德的态度，祈祷的态度来到天主面前。这审查并不是我个人一个人在看，我要用天主的眼光来看，我和天主一起来看我自己。如果是在晚上做回顾一天的话，我可以在天主面前和大家一起看一看我一天的发生的一切种种，看看天主如何带领我，我如何回答他。因为信德告诉我说，一天中间发生的种种的事情，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我如果能够善加利用，都有天主的旨意在，也有天主的恩宠在。所以我必须我看看这个些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我回顾起来，我一看今天觉得今天过得很好，心情很快乐，那我就要问我自己说，为什么今天很快乐呢？什么引起来我今天这么快乐呢？那我一看可能说今天有人赞美我了，对我的工作肯定，对我整个人一个赞美吧，所以呢使我很快乐啊。可在我快乐之后呢，我并没有想到说感谢天主，发现中间发现我没有感谢天主，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不错很高兴。可在反省中间，就是我应该补一下说，我的一切的天主给的，如果这么好的一个结果的话，感谢你天主赐给我这一切。那我反省中也可能发现自己今天过得很不好，心情很恶劣，到甚至到现在我还是很恶劣的。那我也要问一下，为什么今天会心情这么坏呢？我回顾一下会发现说，可能我和一些人有些冲突，可能我被人家批评了，那我觉得委屈了等等事情，所以我一天心情过得不好。那如果我再去看为什么呢？如果真的我有错的话，为什么这样批评我呢？确实是我错了。好，这个是当时我没有说对不起，那我现在应该在天主面前应该发一个痛悔的心，而且想办法说明天可能我找个机会去把弥补过来。可能这样你想，你会就心情就比较平静下来啊。那如果我没有错，就别人误解了我的话，我也不妨把这一个挫折和天主和耶稣在一起，献给耶稣，和他一起来受这个委屈，因为耶稣一生都受了很多的委屈。 所以这是在一个反省中间呢，可能我们可以把这一天发生事情中做一个调整。那我可以在省下中间看一看我早上做的一个默想，我的定制我有没有实现，也许我全部都忘光了，一天都忘了，可这个时候至少我有想起来了，所以可以帮助明天的默想。所以觉得省察的主要一个它的功能不是在看我犯了什么罪，而是看天主的恩宠如何在我的生活中间工作。那过去在神修学上面常常强调犯罪，省察是看我犯了什么罪，我觉得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一个做法，应该是看看天主的恩宠怎么来看啊。
就是把比较从消极面把用积极的面来看，
不是在积极面把所有消极的因素都可能化成恩宠、
嗯哦、
是更重要、
嗯、即使是在消极的情况之下也把它视作恩宠的一部分。
对了、那这个省察呢，我刚提到是每日省察，我们可以把它延长，有其他方式也表达在神修生活中间啊、
嗯、
比如说有的修会在每一个礼拜每一周还规定一个每周半小时的一个反省省察，那就是说我在一礼拜过完以后，我回头看整个的礼拜我怎么过的，我是看几个重点啊，我心情的起伏是怎么样子的，情绪的好坏啊，就很影响我的一个神修。天主的主要的恩宠，我这么大事回头一看，我会记得几件事情是特别天主给我恩宠的地方。我也可以回头一看呢，看看大致上自己犯了什么过错，这是一个笼统的大致的看法。那然后呢，我可以在未来的一周定一个志向，我的一个要改怎么样定制，怎么样去努力。所以这四点，心情的起伏，天主的恩宠，自己的过错，还有一个定制，我可以把它做一个小小的笔记，不需要太长，但是重点。那在除了每周以后呢，在每个月底或每个月初，我就有一天的月退行，那这个多半每个社会都有的，用一整天的时间回顾这过去的一月，为未来的一月做计划。那同样的，我去反省以上的四点，就是心情的起伏，我天主给了什么重要的恩宠，我自己的过错的重点在哪里，还有我的定制。那这些呢，我也用笔记把它记下来。那除了每个月一次以后呢，每一年每个修会也都规定大概有一次比较长的退行，叫5天到8天，叫年退行。在做年退行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过去一年中间每个礼拜或每个月所做的小笔记拿出来阅读一下。那这个会很有帮助，帮助我自己去发现天主常常给我怎么样的恩宠，我常常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回答他，我常常犯哪些毛病。那看到天主呢如何一而再再而三的宽恕我，那看看我这一年中间如何走过一些挫折黑夜等等。所以我们提到这个省察呢，我们提到了几点啊，每天的省察，每周的回顾，每个月的退省，还有每一年的年退省，这些都可以包括在这个省察之内啊。所以省察的一个作用呢也是很重要，而且呢它的范围包括的蛮广，如果我们这样子的去利用这个省察的机会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让我们不断地了解天主如何在带领我，那我自己如何在回答，那天主给我的恩宠是什么，他带领我的方向是什么，都可以在省察中间看出来。
是，那修女这样说的话哈，会不会说一个人他是修女或神父的话，他比较容易能够做到这样子的 彻底的省察。那对于一个一般的教友来讲的话，哈，可能光是每天的这个省察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想，嗯哼，这可能是修慧生活一种保障了。
嗯哼，
因为既然度修慧生活的话，那个神修生活很重要一个点，我们就有这个时间的保障，就可以做到。
是
啊，一般教友可能就是比较困难一点啊。
那即使困难，还是要想办法努力啊。
对，做个小毕竟很好，是吧？好，个人的神业呢，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圣书。看圣书呢，是它的目的呢，是给我们一种精神上的一个食粮，不断的补充，给我们神修生活的滋养，也鼓励我们能够修道行善，努力上进。所以每个修会呢，都有这个规定，看圣书的规定。那有的呢是在长上的指导之下自己去看圣书，那有的呢是团体集合在一起朗诵同一本圣书。虽然后者第二个方法也不错，但是我想呢，因为个人有需要的不一样，也应该尊重个人自己读圣书的一个自由，选择读圣书的自由。那大家有机会在一起读一本也很好，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但不能够代替个人读圣书的一个机会啊。那关于时间的多长短来说呢，多半是每天半小时是最理想的。那或者讲每天不能做到半小时，可以每一个礼拜说2到3小时。自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适合的时间，没有什么打扰，比较安静的地方。我用一个祈祷的心态来看这个圣书，所以这个我说刚才一个祈祷的心态，这种态度也是蛮重要。我们看很多书，平常看报纸啊、杂志一大堆，可是呢，在看圣书的时候，我应该先想到是求圣神的光照，也是一种祈祷。我应该慢慢读，细嚼慢咽，然后去品尝。而且在那个看圣书结束以前呢，应该有些回味感谢天主的心情。如果有什么心得呢，也不妨写下一两句来，以后呢也可以用来做默想的材料。所以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圣书啊、行禅、默想都可以连在一起啊。那我们可以谈谈关于圣书的，在选择哪些书籍合适当做圣书来用。可能说第一种是一些灵修的书籍，灵修方面的，比如教父的写作，比如像圣奥斯丁啦、圣贝尔纳多啦、伊纳爵，还有一些神修家，大德兰、若望十字架，还有圣方济啊、小德兰等等，都是他们的对神修的写作，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那现代有非常多的灵修方面的著作，更适合现代人的需要。那第二个大类可能是有关修道生活的，修道生活怎么样，历史上面的演变、三愿的意义、使徒生活、团体生活等等各面啊。那修道生活也是走过很长段路了，所以有些现代的一些著作也是蛮重要的，不只是过去的，特别现代生活的、现代社会的一些著作。那当第三个大类也可能说最重要的是关于有关圣经的，就是福音，介绍福音中间的基督，那特别介绍福音中间的比喻、奇迹，介绍福音中间人物，专门讲耶稣的童年的或耶稣的苦难的、复活等等，这些分别来更详细的介绍，都是我们更深入更了解圣经。那第四个大类是有关信仰生活的，比如像那个比较浅易的一些神学，我觉得非常学术性的神学是当圣书是不太好的啊。但是比较浅近的浅易神学和生活联合在一起的这种书就不错。有关礼仪的，教会的礼仪的，或是第五个大类呢，有关教会的生活方面，教会的敬礼、教宗一些通谕，都是可以拿来当圣书看。那第六个大类可能很多人都常常用的是圣母的书，有关圣母的书或圣人的传记。看圣人的传记可以看到其他的人 他怎么样在生活中间把那个基督化的生活生活出来，那个时候给我们更接近，给做我们的榜样。那现在呢，近一二十年来，大家强调一种关于人格成长的书。这人格成长的书当然很多人都看，那我想我们看的多半是把人格成长和信仰信仰性上面整合的一种书籍，用信仰的角度来看人格成长，看人际关系，所以这都可以当做一些圣书的很好的一个选择。总之呢，一个常常看圣书的人一定会使他的默想更有内涵，使他神修生活更能够跟得上时代不断的进步。不看圣书的人呢，他的祈祷会越来越感到很贫乏很空虚，这是常有的现象。所以圣书是对生活神修生活相当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么刚刚兄你在介绍的这些圣书的内容方面啊，就是有那么多不同的种类，它有没有一个先后次序，还是说都可以自由的选择？
我想在那个初学的阶段，初期修道生阶段，掌上多半会有一种目录啊，它有这些书是给他们一定要看过的啊。到后来慢慢大家比较成熟以后，就多半自己来选择自己看的圣书，
是
啊，就是这个分别啊。
好，
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们谈一下这个关于个人神业方面的最后一点，也就是所谓的神修辅导。因为神修生活是一个很漫长的旅程，我们要走过一生，充满了未知数。我们有时候会经过一些深山幽谷，而天主呢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多半是在摸索中间走这条路。有人比喻说，像在黑夜中间踩着石头过河，你只有足够的光亮看到下一块石头在哪里。所以真的我们很需要有经验的人来指导我们。那这一个给神修辅导的人，他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他要指点方向，他是要陪伴。陪伴不是领导，所以神学辅导的人他不能够代替个人的努力，他也不能代替天主，他只是在旁边指点迷津，只是方向，鼓励人再往前走。那另外呢，在一个接受辅导人的方面呢，他的态度应该什么呢？他应该怀着信德，也就是说他来跟这个神学辅导的人来谈话的时候，不是要寻找一些安慰，而是要寻求天主的旨意。所以他应该很坦诚的，不要掩饰，把自己的所有的问题等等很坦白的告诉这个辅导的人，然后也很谦虚的一个态度接受他要说的一切，不管是鼓励也好，纠正也好，他都应该很谦虚的接受去实践，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神修辅导的目的，他们两个在共同一起的分辨天主的旨意。
是，我想在这个月的时间里头啊，修女为我们介绍了神修生活的第一个部分，那么也就是个人的一个祈祷，修女用非常详尽的内容呢跟我们做了介绍，也希望听友们对您的信仰生活有帮助。那么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修女会继续为我们介绍神修道生活其他的一些部分，那么也希望听友们到时您按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